高兴能够回到大家的中间来一起来这个敬拜主。我有八个孙子，那么有一些孙子我是看着他长大，有大部分的孙子我没有看着他长大。我自己有三个孩子，但是其实我的孩子都已经过了40岁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长大的已经不太记得了。所以当我们有这些孙子的时候，就重新来温习说人是怎么样长大的。所以我看到我的孙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好像很无助，但是呢，我们就是看到他成长的时候就很高兴。我还记得我那个小孙子，他学着怎么转身的时候我们就很兴奋，一直来鼓励他说你转身了，你转身了，这让他们不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他就可以把身翻过来。但是其实那个是不容易的过程啊，我不晓得这个雨桐跟人见弟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叫他翻身是要学的，而且要试很多次才能够会翻身。会翻身的后来呢，他学着怎么站起来，会爬了，学怎么爬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呢，他会学怎么站起来走了。我还记得我另外一个孙子，不晓得他为什么天生好像这个头很大，这个脚没有这么长，而且他走路的时候呢，常常都是头在前面，脚在后面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他每一次走的每一年都会跌倒，跌倒就跌到这个头上面。所以他就骂他，我的女儿就替他贴一块这个胶布在上面。每年他就有个照片寄给我们，就是这里有一块。所以其实我们看孩子的时候，人生下来，这个小孩子不需要付什么代价，都是妈妈的。我三个孩子我也在产房的里面，都是妈妈的这个努力。但是等到孩子要长大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却必须要努力。就是从这个会翻身开始，到这个会走路，然后到他上学等等。其实属灵的道路也是一样，属灵的道路，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要干什么东西，耶稣为我们都已经弄好了。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之后，要这个生命长起来，让我们一举一动有着新生的样式的时候，这个确实很不容易的事情，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不愿意，有很多的难处。所以今天保罗，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八节，保罗跟他们说这段话，就是说要做成得救的那个功夫。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么一段经文呢？就让我们先来稍微复习一下，这是我每一次在这里讲到就跟大家复习，希望复习的够多了，大家也会记得腓立比书是讲什么东西了。我们这一次实在已经讲到第八次了，在这卷书的里面。腓立比书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基督身体的见证是怎么实践出来。什么叫基督身体的见证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众信徒，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有一个头，也只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么怎么叫互为肢体呢？这个身体见证怎么显明的？讲到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讲到我们合果来完成个任务，是神交给我们的任务，就在这个头之下我们有一个任务，然后我们之间有一个关系，有团契的关系。希腊文就是用一个字来代表，英文跟中文都没有办法可以用什么字来把这个观念代表的清楚的，叫 koinonia 这个字体。 那么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这个教会面对有几个相当大的挑战，这个是相当好的教会，但是仍然有挑战。第一个，他们里面主要的同工有些不和；第二，开始有假教师的影响；第三，他们要面对将要来临这个苦难。所以第一次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讲出说，要活出个身体像个身体是有些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起码这里腓立比书就提到两个身份，一个我们都是奴隶，我们是神的奴隶，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一个头正如奴隶是一定有主人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是圣徒，众圣徒，我们信徒们都是圣徒，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的里面有同一的身份，我们有同一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相通，让这个身体可以彼此，不同的肢体可以彼此可以有这个交流。然后第二期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心肠，基督在想什么呢？基督在想的实在就是说要身体的见证能够落实在信他的人的身上。然后保罗当神把这个思想放在他心中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容易的，因为人的自然的倾向是突出自己，而不是来做一个好像一个身体的里面可以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所以他就为他们来祷告，然后保罗要把他自己的见证摆出来说，这个观念就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怎么样来帮助他来面对他所面对的，他要面对的事情，包括生死的关头，包括这个在服侍的里面别人的这个对他的反对等等。那到了第一章二十四节开始讲到，在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些在身体见证里面特点，一个就是说身体的见证是各有承担，没有不能够说一个肢体都去做事，别的肢体都在哪里什么都不做，就是说要成全人的他有一个责任，他要做的事情，被成全的他也需要要负一个责任。然后我们讲到这个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就会有高阶处，就是我们的交流的里面是有深度的，不只是说讲到说哎，今天天气不错啊，这个我到去讲到我在 North Carolina 的时候，人家都告诉我说North Carolina 居住很好啊，这里这个生活的条件不错。但是在肢体的里面绝对不是只是讲说 North Carolina 的这个天气不错，有很多其他的比较深入的，也是我们人实在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期望，就希望说有人有深度的来认识我，能够同情我，能够陪伴我这个高阶处。那么高阶处需要什么呢？需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讲到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心，一个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心他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成为人，成为奴仆，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面。另外一方面，耶稣的心是看到荣耀的心，看到将来有极大的荣耀在他的前面。好，所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内容。应该这个不动啊，我看这个动不动好的，谢谢OK, 谢谢。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阶段，讲到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么这段经文分开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十二到十三节，讲到做成得救的功夫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然后14到16节的上一半讲到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是结出果子是神的荣耀。另外一方面 人也可以得到享受。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救恩实在是够丰富。主，我们愿意，你既然救我们，就叫我们善牧，说能够尝到你的丰富的味道是多么的甘甜。今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主，求你就用你的话语与我们说话，开我们的心，叫我们有柔软的心可以听得进去，叫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叫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能够更多的经历到你自己。求你就解开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首先就先来读这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哪里，就是我如今不在哪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即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样看来英文说 wherefore, 因此的意思。这个连结词就告诉我们说，这段经文跟前面的那就是二章一节到十一节不是分开的。那么二章一节到十一节讲过是什么东西呢？一个是讲到说身体的见证的里面是有高阶出的，所以说有深度的相交。第二个就是说要活出让基督做头呢，是需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要降卑顺服的心跟看见荣耀的心。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它的根据，就是前面这一段，是因为前面这一段经文，所以有下面我们刚才所读这一段。所以这段经文是叫上面就是有高阶出，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所带出来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都说，我还记得当我讲到这个高阶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说我们多么羡慕我们可以有个高阶出，我们多么的羡慕有人能够了解，有人可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就站在我们旁边，能够成为我们的支撑。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多少时候是有这个样子呢？多少时候，尤其是我们这些第一代到移民到美国的人，你真的觉得你有一个支撑的系统在你旁边呢？还是你觉得有相当程度的孤单，有相当程度的觉得说，我甚至不知道我是不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一个部分的人。但倘若我们羡慕这些高阶出，不是讲一个口号就成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些保罗在这个十二到十三节讲到实践这个二章一节到十一节要高阶出，要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道路怎么走的，然后就讲到他是能够带给我们什么的果子。那么保罗跟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交通，他一开始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保罗是与腓立比教会的建立非常有关系，但是他没有站在一个长者的，或许说是一个领导的这个地位来跟他们说话。他说是说我亲爱的弟兄，这个实在是身体见证的记号。一方面讲到说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其实是没有高低的，在身体的见证的里面没有说手比脚更重要，手比脚更上等，我们都是平等。另外一个弟兄是讲到说我们的相交的基础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的 在生命的里面有一个不可改变的关系，正如我们在地上的兄弟姐妹一个样子，这个不能改变这个关系。然后这里不单只是他讲用了这个字说弟兄，他还说亲爱的。这亲爱的这个字，这个爱是 agape 的爱。在圣经里面讲到三种不同的爱，他是选了这一种的爱，这种的爱是讲到神爱人的爱，这种爱是讲到没有条件的爱，这种的爱是讲到说不为消失不为死的爱，就是这种以不死的真爱去爱的我这个弟兄。那现在我跟你需要交通，所以交通的基础，弟兄姐妹在身体里面交通的基础是关系而不是地位，是感情而不是理性。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当我们这个有交通的时候，我们会从地位去想啊，这个是长老，这个不是，所以你用什么的地位去跟他说啊？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我是长老，我只是跟你是个弟兄，不是从这个地位去讲，来从这个关系的里面去讲，也不是因为说我很会讲道理，然后我能够说服你。生命是不会随着说服来改变，我是用在感情的里面来与你说话。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实在是实践了以弗所书里面所讲，以弗所书也是保罗在同一个时候所写的，所以他也有这种的思想在里面。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就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连于元首基督，英文说 into him who is the head into Christ， 就进入他，他是头，进入基督，就是进入在基督做头之下，才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爱心这里这个爱字也是同样讲到这 agape 不实的爱，然后这个说诚实话，英文是说 speaking the truth， 就讲真理要在爱的里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真理在我这一方，我所讲的是对的时候，我们就讲觉得很理直气壮的去把一些话讲出来。但是保罗就说，你越是要交通到一些与真理有关的事情，你越觉得这真理是真的，你越觉得这真理是在你哪一边的，保罗说就是要在爱心的里面，在不死的真爱的里面来讲论真理。这个实在是我们都要学习的事情。当我回想到在我的这个信主这个到现在差不多60年的时间的里面，在我身上实在是能够做深入的工作，能够把我的生命转过来，能够把我说服，这些人都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说他们是都是温顺的人，他们没有很大声的对我说话，但是在这种的不太大声的爱的里面讲出的话，却是带着很大的属灵的权柄在里面。弟兄姐妹，倘若我们想建立一个人，或许说你想建立你的孩子，求主给我们学到这个，也就是给我们学到保罗的这个榜样。我亲爱的弟兄，不是用地位来告诉说我是某某，我是牧师，我是什么地位，所以你该听我，乃是因为我们都是弟兄，而且你是与我是亲爱的，我们有爱的感情上面的交流，而不只是一种理性的辩论，我告诉你这个对那个不对，为什么逻辑在哪里。那么这个做成功夫的道路是一条什么的道路？保罗就是在二章八节讲完说，既有人的这里就是说你们要顺服这个在十二节那里，我们刚才看，你们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哪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哪里，更是顺服的。他马上就提到顺服这一回事。啊，顺服这个原文就是说一个在下位的人听一个在上位的人讲话的那个的态度。一个下位的人来听上位的人的时候，你一定会用心来听，随时准备按着上位的人所讲的话来做事。这个是顺服。这里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讲到说腓立比教会已经是经常性的活出顺服来。感谢主，这个实在是腓立比教会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羡慕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已经学到这个顺服的道路。顺服的道路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在二章一节到十一节已经讲过。这里在这个图片上面，二章八节讲到说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要进入这个高阶处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当我们要外面的表示的时候，有个生活，二章一节到十一节的生活的面，生活并不是建筑在真空的上面。生活的这个开始也是保罗在这里的信息，说你们是常顺服的。常顺服是讲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品质或者品格，一个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带来心思上面的转变，心思的转变带来生活上面的表示。我们可以羡慕很多基督徒，我圣经里面讲到说基督徒所可以有的很美好的生活，但是倘若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改变，里面那个生命的品质没有进入神的样子，这样的一个品质的话，这个是活不出来，这个也是活不久的。我可以咬着牙齿说啊，今天我就不跟你闹翻，但是你能够支持多久了？我们两夫妻之间，我可以今天咬着牙齿说啊，今天我就把这口气吞下去，我就是不爆发出来，你忍得多久了？唯有当你里面有这个的品质在哪里的时候，生活永远都是生命的延伸。当你的生命有这个品质，就正如他们有顺服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活出个高阶处。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注意生命里面的改变，而不只是说给我们很多的律法，说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反而做得越做越难受，因为做不出来。他们的顺服是怎么样的顺服呢？保罗在这个二章十二节说，不单我在你们哪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哪里，更是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哪里，是说他们的顺服不是因为保罗在，而是保罗不在的时候他们也顺服。这不是因为猫在的时候这个老鼠不出来吃东西，是猫不在的时候这个老鼠也会自己限制自己，不做他所该做的事情，他不该做的事情。这个是真正的顺服。顺服，他们顺服最终的对象不是保罗，那么他们顺服的是谁？他们顺服的是神。所以这里说什么是真顺服，就是当保罗不在的时候，在没有人来监督的时候还是顺服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顺服。而且这里说更是顺服，是讲到顺服是可以增加的，是可以一个过程。有些时候我们对神的顺服只是到某一个地步，但随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顺服。 我们再次感谢主，因为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是顺服的，他首先顺服神，顺服基督，然后他们才去顺服保罗。这个其实也是响应了在以弗所书同时的，差不多同时的时候保罗所说的话，只说我们刚才说也读到节节了，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有基督做元首，基督做头的时候，人是服在基督的下面。第四章讲到这个，到第五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彼此顺服，先是顺服在基督下面，然后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之后才要顺服属灵的权柄。在个教会的里面需要如此，顺服基督，彼此顺服。这个彼此包括谁啊？彼此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包括执事，包括一切在教会里面有位置的人，他也要彼此在顺，彼此顺服的里面，在这个彼此顺服的里面才有一个属灵的权柄能够被建立起来。其实在家庭里面也是如此，先有一个顺服基督，然后有一个彼此顺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讲到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夫妻之间怎么样来相处。回到腓立比教会，我们感谢主，因为他有这种顺服，先是顺服基督的顺服，所以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他们没有搞个人崇拜其实很有这个搞个人崇拜这个那个条件因为如果你说哎呀我是保罗建立的一个教会，很容易你就会把那个人提得好高同样的一个牧师，如果说我是创堂的牧师，很容易就会把自己提得很高，但是在这个彼此顺服之下是没有个人崇拜。保罗没有把自己提高成为这个教会的里面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尊重我，我是头，代替了基督的地位。腓立比教会也没有让保罗这样说。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在基督教界的里面很多的这个混乱，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教会的里面有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基督教的机构的里面有问题，我不用提什么的名字，只要如果你要查一查的话，多的都是，每一个的你都会看见在里面后面是一个什么，后面就是一个没有顺服，没有顺服基督，后面就是一个没有监督，所以这个权力就是在这些机构的里面引起很大的问题。这一次我去台湾的时候也听到一个知道一个消息，这个教会的里面是很大的一个教会，很大的教会现在要这个重建他们的那个教会堂，就发生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因为牧师不像牧师，长老不像长老，牧师没有用顺服基督的心情来牧养教会，长老没有用顺服基督的这个态度来领导教会，然后这个再发展下去，当然就是信徒也没有顺服基督的态度来顺服属灵的权柄，那么这个争吵就很大。我想他一个2000多人的教会，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会堂，大概人数已经走了1/3了。好，那么这个说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什么意思？这里2:12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是承接前面说，你们看来 特别是直到纯基督耶稣的心进入高阶处去活出身体的实际这个事情。所以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经文很容易被误解，得救的功夫很容易被误解，说是一个人信耶稣得救是不够的，所以你要有得救的功夫，有些事你需要做的。但是其实我们回到这经文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却知道这个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首先他写这句经文的对象是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已经是信主的人，不单是信主的人，是相当健康的一群的基督徒，不可能说他们还有这个得救的功夫。而且我们也很清楚，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一个人不被定罪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信不用讲他们已经不被定罪，这不需要再讲不被定罪的道理。所以这里讲到的得救的功夫，不是说人必须做什么才能赚得不被定罪，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去赚得这个的救恩。那么究竟这里讲到的得救的功夫是讲什么事情呢？其实这里告诉我们说，得救是有三个的方向的。首先这句话说，你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得功夫是原文所没有的就是原文的里面得救的功夫只有一个字，就是 salvation， 就是得救和救恩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翻译的比较准确一点是做成你们的得救。得救是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我们刚才读过的，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就是从罪的刑罚的里面得到拯救，这个有些时候叫 redemption， 就是救赎的意思。这个是发生在一个人信主那个时候，你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得到这个救赎，不需要面对罪所带来的刑罚，就是 save from the punishment of sin， 就是罪的刑罚里面得到得救。但是救恩却不单只是这个样子，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到，保罗就讲到说，当他面对他的肉体的里面很多的这个引诱的时候，他就说，我真是苦呀，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保罗信主了没有？他已经信主，他可能已经做基督徒做了若干年，但是他要面对一个事情，就是在他的里面常常还是有罪的这个的引诱在他的里面，他要与这个罪的这引诱来斗争。所以这个神学研究神学的人就说，是从罪的权势的里面得救。Save from the power of sin， 就是这个罪的这个全能之下来得到 得救。那么在神学上面就叫这个叫 sanctification， 就是成圣的意思。这是发生在信徒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好像保罗一样，我们面对我们里面的这个两难。一方面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活，叫我们可以活得有平安有快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赎罪的那一个生命仍然在我们里面，他叫我们要怎么样来活。我们还是会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还觉得我要生气，我就觉得生气是很好的，因为我骂了这个人之后我就觉得很爽，这个就还是在罪的影响的下面。救恩还有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讲到将来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手足，那个是从罪的存在中得到拯救的 presence of sin， 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新的身体的时候，这些一切都过去了。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就非常这个羡慕这一个。我发现退休是来做干什么 事情呢？我现在花时间最多什么呢？看医生。电话打的最多是什么呢？看这个就是为了要找医生。因为我身体上面的一个衰败已经很明显。但是有一天我们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一切的这些眼泪、这痛苦、这个身体里面的软弱都要过去。这个就是讲到身体得赎，这还是将来的。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神学家叫这个做得荣耀 glorification， 仍然在将来。所以这里得救的功夫，这个 salvation 是讲到说得救有 这三个方面，有些是在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已经是做好的，有些是现在要做的，有些是将来要发生的。在神学上也叫这个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但是仍未。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要去能够享用这个，还是需要有事情要做。正如我的这孙子一样，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切的这个 potential， 这个潜力在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但是等到他真正把这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给做的时候，仍然需要一段的日子，仍然需要成熟起来。所以广义上面来说，得救的功夫的含义是什么意思的？广义就是说，起码我们知道这个跟一个人定罪下地狱是无关的。那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是指做成圣的道路，也指到将来得荣耀的道路，是预备我们自己去迎接神得荣耀。那么在这个成圣的道路预备自己迎接神里面，就包括了腓立比书里面所讲到说进入身体的见证这条道路，而这条道路是尚未走完，所以这功夫仍然要完成。那么在狭义上面来讲，如果是回到我们只是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从这样看来，这样来开始这段经文的二章一节到十一节的时候，就指着说，倘若我们要存着基督耶稣的心，让我们能够进入高阶出的一个生活的里面，这个是还没有真正完全实现的一件事情，仍然需要把这个功夫要做好。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做成这得救的功夫，人有人的这个责任，人的份在哪里。而这里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第一个叫我们想到是做得救的功夫是要做的，这个得救的功夫是要做的，人是需要努力的。所以有个圣经的学家这个 McLaren 他就说，神在信徒身上已经做了一切的工作，但这个不代表说信徒没事要做，信徒仍然要做的功。所以作为一个信徒，基督徒是不会无所事事，因为我们要做得救的功夫。第二个这句话就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不得救的功夫。这做成这个字就是说要让一件事情完全得到发挥，正如我的孙子要让他与生俱来的这些潜能能够发挥的时候，是需要一段的日子跟很多的努力一样。所以也是这个 McLaren 就说，基督为信徒已经完成了救恩，但是信徒仍然要把它做成，把它这个能够完全被发挥在他身上。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已经但是仍未尚未的这个神学。 那么 有人就可能以为说，这个跟因信称义是不是有矛盾呢？因为你有些事情要做。其实这个是没有矛盾的。怎么说没有矛盾呢？我家门前，以前我住在 Virginia 的时候，我家门前有一棵树，每年就秋天的时候，这棵树就会变色，叶子会落下来，每年秋天这个事情都会发生。倘若我们说是我的树叫这个季节改变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很愚昧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因为季节的改变是因为地球跟这个太阳之间的这个位置，相对位置的关系的改变。但是每年这个秋天来的时候，我一定就看到我的树会变色，叶子会落下来。救恩，我们得救是因为信，但是信必定会带来生命上的改变，必定会带来行为的改变。正如说季节改变是因为地球跟太阳之间的关系，但是季节的改变必定会令到我的树会有反应，必定会它会变色，会落叶。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要常常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怕讲到说行为得救，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觉得行为不再重要，所以一个人得救不需要要行为上面要表示。其实圣经却是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做什么都不能够赚回这个 救恩，但是在一个救恩的里面却一定就会感觉到生命要改变，生命要改变，生活就会有改变。而且这里还讲到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讲到说信徒应该存着什么的态度去把这个救恩的所带给我们的福气完全的发挥出来。我们怕不是因为怕说下地狱，因为这个已经改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怕什么？我们怕是我们的神怎么爱我们，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岂能不想去追上他的心意吗？我们会想到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还是要交账的。我们怕，怕什么？怕我们没有准备好在神的面前交账，接受神对他的儿女的那个审判。所以这种害怕不是说害怕到一个地步叫我们觉得踌躇不前，什么不能够做这个，不愿做这个，没有力气去做什么。这个害怕是一种的敬畏，叫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好好的步步为营的为主而活。所以这个 McLaren 也说，我们的救恩是稳当的，是 secure， 我们不会失去。但是当我们仍然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恐惧和战惊，因为神给我们仍然有这个这样的一段生一段的日子。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活？倘若没有这些的话，基督徒应该在信主的时候就被主借去，这个是最好的。是保罗说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为什么一个人信主之后仍然神养他在地上仍然活呢？这是为了我们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这里说就当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命令的语气不是一个选择，不是某一个人可以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其他的人不用做成得救的功夫。还有这里说到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中文看不出这个很特殊的一个字，英文就 很清楚，他说 your own， 你们自己的得救的功夫。他讲到说得救的功夫是个人化的，每个人是不一样，在个救恩的上面我们有不同的功课，但是我们有相同的目标，就是要活出身体的实质，能够将来能够得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罩门，是不是？对一些人来讲，可能是他的脾气，他很暴躁；对另外一些人，可能是他的贪婪，他喜欢钱财；对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女色；对另外一个人，可能是金钱。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得救的功夫。我们一个人有不同需要我们去在靠着主能够克服的我们的软弱，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功夫。我想到我自己，我觉得说在我的里面，我的一个罩门就是说我很伪生气，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很伪生气，很伪发闷气，很伪这个人家这个冒犯了我的时候，我就是心里过不去，我就是虽然就算说嘴巴讲不出出来，心里面就一直的生气，一直的过不去，对这个人就是一直不能够原谅。到今天我还是说我还没有完全学好这个功课，我这个得救的功夫我还没有完全的学好，我还要继续的学这个功课。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得救的功夫是什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得救的功夫，需要靠着神去努力。那么我们会觉得这个很可怕，我就是克服不了自己，我怎么可以有把握呢？神好像知道我们有这种思想，马上在二章十三节他说，因为你们立即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把握说我可以做成我得救的功夫，对付了我心中那个 little devil 这个小鬼，我的难处？再说因为原因是在哪里，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立志行善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这里行事跟运行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叫这个 NRL 这个字。他讲到的是讲到很 active， 很活跃的，而且 effective， 有效率的那个做工。所以我们行事，我们能够很有效的来做这个功夫，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很活跃的，很有效的能够做工。这过程是怎么样子？我们信主之后就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神把感动放在我们心里，就是在我们心里来运行的时候，而我们愿意去顺服神在我们心中的感动的时候，神把加添我们的力量，神坚固我们，叫我们把一个理念成为一个立志。在我们立志的时候，神要加添我们力量，成引导的时候，叫我们成为立志，成为一个行动。这个是我们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的那个把握。因为我们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是根据神在我们里面那个 active， 一个活跃的那个 effective 有效的工作。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相信，因为这个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软弱，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必定会做得成，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人有什么份？人的份只是顺服。只要当圣灵在我们心中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按照你心中的感动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进步。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己骄傲的理由，因为不是我们在做事，乃是神在我们里面来做事。 而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的目的是什么？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做成这个功夫，包括进入身体的见证的目的是为神，就是神要成就神的美意，神想要做成的事情，是以讨神的喜悦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活着要把握，而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更多的能够经历神。好，我们再到第下一个小段，做成得救的功夫有什么好处呢？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当保罗讲完这个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之后，他马上就指出一件事情，什么会妨碍我们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妨碍身体的见证能够表示出来，妨碍高阶处能够发生的呢？他就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怨言是讲到说私下暗中的不能够服气，但是心中却好像这个煮开水一样，里面滚来滚去，这个发怨言。起争论是讲到公开的不能够服气。他说凡所行的没有例外，所有我们所做的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实在发怨言跟起争论的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理由，就是人各自要出头，我要显示说我有理，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我很有理由发怨言，我很有理由来起争论。当我们说我们要举起自己的时候，也就是反过来就是说我们不让基督做头了，不让基督做头，我们也不能够互相做肢体。当在肢体的里面，我们要说特显我自己是对，你是不对的时候，怎么来做肢体呢？在我们已经读过的这个腓立比书，从一章开始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有看见保罗到处都是显示出这种的宽广。所以我们看到二章十二节，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他是看重这个弟兄之间的关系，远超过他个人的对话，许是不对。我们在以前的一章十八节里面，当他保罗讲到你是反对他的这个侍奉神的工作的时候，他说无论怎么样，基督就已经被传开了。他看见看重身体里面基督教头的关系，在基督徒的里面有不同意是平常的事情，这个不是不同意的问题，是怎么处理不同意的问题。当我们要发怨言的时候，就是当我们不同意的时候，我神心的里面不同意，然后让这个不同意一直在我们心中的这个越来越发酵，就从这个不同意变成一种的怨气，怨气再发出来就是起争论，我们就是公开的彼此的指责。其实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像我们知道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处理不同意，在教会的里面怎么样处理不同意，其实也是在家里怎么样处理不同意，夫妻不同意怎么样子，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讲到第一次的教会的里面的大公会议的时候，就是教会那个时候讨论说外邦的信徒要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要这个献祭啊等等这些事情，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讲到什么样子啊。讲到说他们要辩论，话说的很多，就是说在基督徒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充分的表达我们的意见，然后等到说这个话都已经讲得差不多了，能够讲的观点都讲到了，要看见说这个彼得出来讲话，保罗出来讲话，然后就是说雅各出来讲话，所以讲到说要属灵的权柄，而不是一个的属灵权柄，而是多数的属灵的权柄出来讲话。然后下面的人怎么样子，圣经讲得很特别，他们这众人静默无声，所以说我们愿意去听，尤其是当众多的属灵权柄显示出被显明出来的时候，愿意去听，然后就决定就做。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事情，教会的里面，家庭的里面，要不同意是个常态，不要以为做信了主之后一堆的基督徒里面就没有不同意的事情，一定会有，这个不是不好的，这个好事，因为我们每个人所的看法都不绝对，我们每个人的看法也不能够保证我们看法就是最好就是最美的，我们需要别人把他的意见来提出来，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变成了为傲而傲，是要见到属灵的权柄的时候也不能够服，属灵的权柄也不能够显示出来，这个实在是今天教会的一个悲剧。教会的悲剧，悲剧就是在什么地方，是说没有一个值得大家佩服的属灵权柄，那后果是什么呢，是没有要服权柄的信徒，当这两个事情都发生的时候一定就是吵架，而且吵到不可收拾。所以为什么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更多是因为分裂出来，而不是按着神的意识在各地来指土指堂，这个有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那么究竟这个我们活出这个见证的时候要是什么事情发生呢，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里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从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是讲到说前面所发生的事情会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就是身体的见证显出来带出什么后果，人就会变得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对神来讲，他就得到他的儿女，他可以悦纳的儿女，因为这是无瑕疵的儿女，这样神就得到荣耀，神得到他的儿女，这是他该得到的。第二个，这里讲到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道什么意思，道这个原文就是 logos， 是讲到话语跟逻辑，但是这里讲的道却不单只是只讲到有一个道理，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道是也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自己。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讲到说道的荣光，这个他就是道，是什么呢，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谁是父独生子，就是耶稣。所以当你把这句经文放在一起，道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而且这里特别讲到说这个生命的道是，这个道是可以叫人得生命，谁叫能够叫人得生命，不是一个死的道理，是一个人，是耶稣基督自己。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子，叫人得到生命。耶稣能够带给人生命，所以这里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是要把耶稣，包括耶稣的道理都表明出来。耶稣怎么样一个人，怎么一个神，他做什么事，都透过这些信徒得到显明，就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当属他的人把耶稣自己表明出来的时候，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是神得到荣耀。神的作为神，荣耀就是他的分量，神的分量，他的内容被承认，被看见，所以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第一个就是说神得到荣耀，不止神得到荣耀，这里也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里讲到世代，什么世代呢？第15节的下一半，这是15节上一半讲到的弯曲悖谬的世代，这个未信的这个世代，那个反抗神的世代。那么这个世代怎么样可以看到神呢？这里说好像明光照耀，因为看到信徒的不一样，因为这样他们可以认识神。因为信徒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未信的世界看到信徒的见证而看到神，认识神，而甚至归向神，接受神。未信的可以得到光照，这个是因为腓立比教会那个时候特别对他们特别重要，他们马上要面对苦难，面对逼迫。在圣经的里面讲到说信徒教会要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只给信徒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叫活出你的敬虔来，叫你的敬虔，叫这个不信的要逼迫你的看见的时候，他认识你的神，甚至会要改变。圣经里面没有教过说我们用政治的方法，用军事的方法来成就，或许说来活在一个逼迫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圣经只要教导一件事情，就是活出你的敬虔来，活出你基督的样子来。所以这个其实对腓立比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能够这个造成你们这个得救的功夫，不只是关系到你自己，也关系到你所住的地方，你将来要你要面对。所以倘若我们觉得说美国现在很堕落，美国现在有很多地方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的，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导我们的反应就是活出你的敬虔来，叫人家看到什么是对的。第三个方面，这里讲到他们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的时候，这里说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这个叫这个信徒在生活中可以活出敬虔，活出圣洁来。信徒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能够满足神的心。信徒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信徒能够好像明光照耀，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光景的时候，这个何等荣耀的光景，这是我们在主的里面被建立了。好，我们最后讲到这个，这做成得这个得救的功夫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人有什么的享用在里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召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里讲到两组人，一个就是保罗，这个要造就人的人，一个就是讲到腓立比教会。他讲到说，不管你是这个造就人，像保罗一样，或许你是腓立比教会，你是被造就的，你都可以得到享用。对保罗来讲，他的享用是什么呢？他说，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他对他的人生有整体的评价。我不知道大家这句话对你有什么的impact， 有什么的这个影响。当我们到了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讲这句话？我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尽头，但是我到了够老的时候，我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没有空跑，我没有徒劳。一个人可以对他的一生讲的是如此，好像很平实的，很坦然的面对他的一生，很知足的来看他的一生。多少人当他要回头看到他的一生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遗憾，看到很多的我没有做够。但是保罗说，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我很羡慕这个境界，我希望我也可以这样来面对我的一生。我可以说，我没有徒劳，我没有空跑。然后第十七节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其实这个我以你们的信心，以前有一个字，中文没有把它翻译，但是原文跟英文都有的。这个 King James 说， Yea, and if I be offered upon the sacrifice and service of your faith, I joy. 他说是的，是个呐喊，是一个，也是一个连结词，也是一个感叹号。他说是的，他说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为什么呢？他说是的，而倘若因为我为这个事情要付上什么代价，我还是喜乐。这个坚定的呐喊，他对他的一生是那么的笃定，那么的有目的，那么觉得那么值得的。他说，我以你们信心为贡献的礼物，我若被召奠在其上也是喜乐。这里讲到两个祭啊，他用两个祭来做一个比喻，来把他的心情讲出来。你们的祭物，而说你们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他是讲到说一个燔祭，或许是一个素祭，是他说腓立比教会他的用他的信心来给神的，就好像要燔祭素祭，是一个敬拜的那个祭。但是在这个献燔祭跟素祭的时候，同时会献一个奠祭。这个燔祭是一个牛，一个畜生，再放在坛上面，完全烧光光烧尽来给神的。但是在这个献这个燔祭的同时，有个奠祭，奠祭是讲的是酒，把这些酒淋在这个燔祭的祭牲的上面，一起来把它消掉，来作为一个敬拜的动作给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你们在主的里面，你所做的事情，你们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怎么好，这件事情就好像一个燔祭一样消尽在这个坛上献给神。但是倘若在这个事情的上面我需要付一个代价，好像个奠祭一样，好像奠祭的酒也要倒在上面，也被消尽的话，他说我喜乐。为什么喜乐？因为他，你能够付代价，叫腓立比的教会 成全腓立比的教会属灵上面的长进。保罗说，这个是我的喜乐，就算在这件事情上 我要付上极高的代价，我还是喜乐。还讲到另外一样的喜乐，这里有两个喜乐。所以二章十七节说，我若被召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与你们一同喜乐，就是说你们喜乐的时候我也喜乐，这讲出我是身体中的见证，身体里面是要响应的。所以在身体的里面有一个喜乐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也觉得喜乐，这是保罗的享用。这个才是一个恩典。作为一个服侍，很多服侍主的人没有这个机会，不是很多的服侍的传道人都可以看到他所服侍的要长进，而能为 成为喜乐。他们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到神所做的工作，而为这个来喜乐。保罗所以为着他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的长进，他喜乐，这个是一个恩典。而想到我们认识一家人，这一家人神给他心中的负担是到巴基斯坦的北边来，这个就是金三角的附近那里来传福音。第一代去哪里？在那个很贫穷很落后的地方，这个就在哪里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医院。几十年过去，他们不能够建立一间教堂，不能够有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在巴基斯坦的北边是一个极端的回教的一个地方。在哪里他们知道说，他叫人信耶稣是叫人去死的，在他的信徒的里面信主的就被家庭被这个踢出来，甚至被抓，甚至在狱中被毒死。所以他没有看见。等到第一代这个年纪大了，他的儿子第二代就跟着父亲到那个地方。第二代，第一代是工程师，所以他会盖医院。第二代是医生，所以就在哪里来这个做医疗的传道。两代过去还是没有一个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不是说没有人信主，而是在哪里真的是粒粒皆辛苦，而且每一个信徒都面对很大的逼迫。很多人，很多的这个服侍主人不一定见到这个果子。保罗是见到了，所以保罗说我喜乐，只是看不到果子的人，他们的喜乐只要用信心来看见。腓立比的教会也有享用，他能够，保罗为着他们说我没有逃炉，没有空跑，保罗说我以你们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来作为喜乐。他可以成为保罗的骄傲，成为保罗能够献给神的，能够敬拜神那个内容。十八节说你们也要照样的喜乐，这个照样的意思是 for the same cause， 为着同样的原因。什么叫保罗喜乐的？也是叫腓立比教会来喜乐。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说，你与你们一同喜乐，与我一同喜乐，是讲到说在基础的里面彼此要相应，彼此那个感情是通的，你的喜乐也是我的喜乐。其实我到了台湾这几个星期的里面，我没有什么公事，在哪里就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当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当我想到这个方面的时候，我在哪里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在享受这个肢体的里面的那个响应，这样要喜乐。我有一些我在差不多30年陪伴过他们的一些信徒，带着我们去几天郊游，看到他们那个时候20多岁，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社青团契的，现在50多岁，我们看到他仍然与主同行，这个我们这个叫我有很大的喜乐。我也听到他们在教会的那边服事上所遇到的困难，我也为他们一同来觉得难过。我看到他们的孩子几年前他跟我讨论到他的孩子不适应台湾的教育制度，这个读书甚有困难，怎么样走这条路，我们跟他一起祷告。接着去他说他毕业了，快要出国念大学，跟他一起就喜乐。他听到我们说到说我们在回到从台湾回到美国，在德州的教会的里面所教育的事情，我在 North Carolina 这里所做教育的事情，他也为我们一起来喜乐，也为我们一起来这个担忧。这个叫肢体，这个叫高接触，这个是我们所经验的。还有另外一批的这个跟我们一起去另外一次，这次是10多年前我陪伴他们一起走，这些人现在都是60-70岁，他们就讲到他们仍然与主同行，我为这个来高兴。他们也分享到他们跟他的下一代，他们开始有女婿，他们开始师父，他们相处的里面所遭遇的挑战，我们也一起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们发现我们是通的，弟兄姐妹，这个是身体，这个是身体，这个是叫高接触。当我们可以进入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就正如保罗这里所说的，我们是一同喜乐的。就用这个小 cartoon 来做一个结束这今天的分享。这里讲到说，莎莉她很喜欢她的气球，所以你看到上面左边第一个就是她在享受她的气球。然后日子过了，莎莉渐渐长大了，到了这个下面右边的时候，有一天他就跟自己说，气球是什么好玩呢？因为他长大了。弟兄姐妹，在属灵的路程上面就是如此，当你刚信主的时候，你觉得一切属灵的事情是多么叫你兴奋，多么新鲜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倘若我们不成长的话，我们慢慢就好像沙里一样，觉得说每个星期天上教会每一个我们就有一点奉献，这个不能够再满足我们，不能够再满足我们。我们的属灵上面，倘若我们要活出圣经里面所应许我们的那个喜乐，那个平安，那个实在的话，我们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叫我们的生命要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要新的这个享受。正如哥林多前书13:11所说的，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刚信主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但是当我们在属灵的里面继续走这条路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把孩子的事情放下，叫我们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低头祷告。蔡主，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宽广。 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够，我们对这个救恩的享用不够，求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心胸，为主要这样的企图心，说我们愿意更像你，我们愿意走这条诚心的道路，成圣的道路，我们愿意朝着这个得荣耀去走，因为你们为，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一直到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徒劳，没有空跑。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